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来听镜花园的故事，今天是34集。元宵节就快到了，元宵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猜灯谜。今天我们会听到唐敖他们到了芝加哥，也来参与元宵节的猜灯谜活动呢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镜花园34集，看灯猜谜，畅游芝加国。多久公说，
万国咸宁不就是天下之名举案？
这时候有位老翁回答，
对了，你猜中了。
于是老翁把纸条和奖品一起送过来。多久公说，
这只是好玩的游戏，怎么能够要奖品呢？
这一点点东西不过助兴而已，我们这儿一向都是这样的。哎呀，请不要见笑了。
多久公这才把奖品收了下来。唐敖说，
请教九公，上次在途中见到的那个眼睛长在手掌上的，是哪国人啊？
是木国。
唐敖听了就高声地问，
请教主人，那一题分明眼底人千里，打一国名，是不是就是申木国呢？
您猜的正是啊。
那老人把奖品送了来，旁边的人都齐声赞美说，
哎呀，厉害呀，厉害，
真是好不意思，
真的呀，做得真好，
真好。
林之阳说，
九公，我听过人家把女儿叫做千金，千金是否就是女儿呢？
多九公点头说是。
如果这样，那边那一题千金之子打一个国名，不就是女儿国了？我去问看对不对啊。
因为林之阳说话声音太大了，那老人早已听见，连忙回答说，
哎呀，小哥哥，你猜的正是啊。
哦，这个儿子做的也倒有趣。
我又猜着了几个国名哦。请问老兄，脸儿相威是不是两面国啊？孩提之童是不是小人国？
是的。
于是把奖品都递了过来。
有了这么多的奖品，我兴致更高了。请问主人，游方针打孟子里的四个字，是不是到处化缘啊？
大家听了哄堂大笑。唐敖不禁羞得满脸通红地说，
哎呀，这个是我朋友故意开玩笑的，请问主人，是不是所过者化呢？
正是啊。
说着又把奖品递过来。多九公暗暗埋怨说，
哎，林兄对诗书记不熟，怎么不先问问我们啊？哎，为什么这样性急呢？
多九公的话还没说完，林之阳又说了，
请问主人哦，守岁两个字打孟子一句，是不是要等新年呢？
大家听了又是一阵大笑。
哎呀，
多九公连忙说，
我这位朋友就是爱开玩笑，诸位请不要见笑啊。请问主人，守岁的谜底是不是以待来年？
正是啊。
多久公接过奖品，向唐敖递了一个眼色，便一起站起来说：
啊，谢谢主人，我们还要赶路，不能奉陪了，以后若到贵国，一定再来请教。
主人送他们到门口，三个人来到闹市。唐敖说：
那部孟子是大家都知道的书，舅兄既然记不了，问问我们也没什么关系，为什么你只顾随便乱讲，让人家听了都忍不住笑了呢？
我只想多猜几个卖弄一下啊，哪里知道反而被人家耻笑啊！他们也不知道我的姓名，管他呢啊，随便他们去笑。今天是中秋佳节，幸亏早些回来，若是只顾猜谜，恐怕误了我们饮酒赏月呢。
唐敖问多九公说：
上一次在劳民国，九公曾经说劳民永寿，治家短年，既然他们都活不了多久，为什么个个看起来都像是个老头子啊？
堂兄只看他们头发胡须都白了，哪里知道他们其实只有三四十岁
啊？这是为什么呢？
他们呢，最喜欢天文卜术、勾股算法和各种奇巧的技艺，并且每个人都想比别人强，想要胜过别人，所以个个都用尽心思，一天到晚用脑思考，越想越奇，所以邻国的人才会称呼他们治家。但是他们整天只顾思考，久而久之心血耗尽，不到三十岁鬓发就白得像霜一样，到了四十岁就和我们的六七十岁老翁差不多了，也因此这里的人都不长寿。话虽这样说，总还比伯律国好啊。
三个人又到各地去看花灯，访问精于筹算的人，还好这里正逢过年，各式各样的花灯整夜不息，他们足足逛了一夜，再回船上喝几杯酒。这时天色已渐亮了，蓝英因为病好了，就写了一封信，烦请多九公转托经过奇蛇国的便船带去给他父亲。他在船上只是读书消遣，或是和宛如做些师傅请唐敖批改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咯，下次我们会听到唐敖他们到了非常著名的女儿国，这里又有什么奇风异俗呢？而唐敖为什么会被女儿国的人当成妇人呢？明天再继续来听镜花缘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